核威脅逼近，普京計劃突變，習近平軍中異動，突發中國火箭在德州上空解體，中國進出口內需、房地產均亮紅燈，中共同北韓威脅促日本南韓和解，南韓總統將訪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机构对中共政府、俄罗斯、北韩、伊朗这些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重点聚焦近期中俄的危险态势升高的局面，罕见披露了包括中俄核武器威胁加大、普京突然改变战术以及準備在烏克蘭長期作戰等重要訊息。同時，美國眾議員促政府應該馬上出台全面戰略，擊破中俄之間的關係。嚟睇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美國國家情報首長辦公室8號向國會提交年度威脅評估報告。美國情報界年度威脅報告披露，普京準備在烏克蘭長期作戰，甚至可能持续数年。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表示，普京很可能算计时间对他有利，并准备延长战争。消息显示，乌克兰9号全境再度响起空袭警报。当地时间9号凌晨零时午夜过后，俄军出动8架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并发射81枚角色飞弹，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克兰军方统计，俄罗斯当日先后发射了81枚各型飞弹，其中包括数量破纪录的6枚匕首高超音速飞弹。外界担忧显示俄军在改变空袭乌克兰的战术，普京恐怕正在计划做出重大改变。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8号亦警告乌军，近期俄军加大攻势，乌克兰东部市镇巴克穆特这座战略要点可能未来几日之内就会沦陷。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长期作战的话，对普京来讲，他当然不愿意同美国同北约发生冲突，他亦知道他的力量不足以同美国直接对抗。但是呢，对于普京和俄罗斯来讲，他既然已经完成了他的战略目标，他所谓就是打持久战或者继续长期坚持下去，那就意味着他要可以永久地占据顿巴斯和乌克兰东南部的这些领土，这个当然是他的目标。他如果能够为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基本上就会将现在的侵占、长期的占领而进行合法化，这些都应该是普京的目标。另外，该报告还提到，莫斯科将越来越依赖其核武器、网络攻和太空能力。面对中俄核威胁，美众议员促政府出台全面战略，击破中俄关系。昨日3月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目的在了解和监督国防部战略力量相关政策与计划，包括核武器、国家安全空间、导弹防御与常规快速打击能力。现任军委会战略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杜格·兰博恩在听证会开幕致辞时提到了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核威胁。兰博恩表示，目前中共政府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快速建设核武库，并在所有相关领域加大活动力度。有公开报道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获得足够的核武器原料笔，以推动其战略核突破，所以希望政府出台一项全面的战略来打破这种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然而，目前如果普京计划延长俄乌战争，对中共将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谢田分析认为，俄乌战争对中共从两个方面都是伤害。乌克兰是中共的盟友，对中国来讲，战争持续下去，中共的核武库没了，强大的可以拉拢来对抗美国的盟友亦没了。 美国就直接将中国当做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中共会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另外一点，中共在是否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与整个西方发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如果战争结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消失。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西方的制裁时刻存在，中共亦没办法从这种战争获得任何益处。长期拖下去的发展对中共来讲亦是一个日渐增长的威胁。而至于中共的最新动态方面，美国情报界昨日发布的一个最新评估报告披露，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后，未来一年中国共产党将以威逼与利诱并进的方式持续加大力度，迫使台湾与其统一，包括采取更多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和导弹飞越台湾的行动。这次习近平大幅增加军费的决定就已经充分展现他对侵犯台湾是极其认真的。然而就在中美冲突升级、台海局势或成为战争引爆点的敏感时刻，近期却传出不寻常的信号。昨日中共两会在北京召开，已经进入第五日。习近平出席中共军方代表团会议，强调统一思想。同日中共军方官媒发布评论文章，称维护核心是中共军人最大的政治。对此外界分析，这个显示了中共军队内部仍存在与习近平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习近平对这些杂声越来越难以容忍。
一枚军事侦察卫星送入太空的中国火箭3月8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上空解体。来看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媒体透露，这枚解体火箭是去年中国发射的长征2号火箭。火箭是以每小时大约17000英里的速度冲破大气层并解体。军事专家正在数百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搜寻碎片，但是目前还未有找到任何嘢。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的卫星跟踪数据显示，这枚火箭在意外下降之前是低地球轨道上的一块太空垃圾。这枚火箭的任务是运送三颗军事电子信号监视卫星，这些卫星用来收集中国南海的信号数据。火箭长135英尺，在6月23号从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2号火箭可以将重达8000磅的货物运送到低地球轨道。中共当局一直因为太空碎片垃圾坠落的不可预测性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去年5月，一枚中国火箭的碎片坠落在印度洋上空。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北京没有分享火箭必要的具体轨迹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了解碎片坠落的地点。人们曾担心碎片可能会落在墨西哥，好彩它最终坠落在海，没有造成伤害。几周前，一个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并被击落，这一事件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危机，之后至少还有3个不明飞行物被击落。
在放宽疫情及重新通关之后，中共反而将今年的 GDP 增长定在 5% 左右，同时提出 3% 的赤字预算，打算将发行3.8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以刺激国内的需求和经济。但结果似乎差强人意，内需、出口、房地产均已亮起了红灯。请看报道。
港媒3月9日报道，为了提振销售额，中国椰树集团重金聘用健美男生直播带货，然而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内需不振不仅影响到以低价销售著称的直播带货，亦影响到各大电商。多个电商平台巨头近日再掀价格战，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内卷。此外，中央社3月8日报道，日前京东祭出百亿补贴，宣称为消费者带来史上最大优惠力度，而另一电商巨头拼多多亦跟进发放优惠券，希望扳回优势。报道称，这波价格战压力亦波及到阿里巴巴。若果中国的经济萎靡，对商家和厂家来讲，目前还只是销售量的问题。 咁样对于寻常百姓则影响到生计。三月九号，广州刘先生对希望之声话：好多人失业，我睇到好多地方都系比较萧条，而家肯定系比疫情嘅时候好，但系对比过去嘅嗰几年，冇咁多人去逛街啦，冷清咗好多。大连刘先生原先是一个装修师傅，他对希望之声话，虽然已经解封了，但是只能零星地接一些装修的工作，他只好转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不好，我转了行，转行亦不好，买了一只细船打鱼亦找不到钱。根据中共海关总署3月7号公布的今年1、2月的进出口数据，均低于去年同期。除了对东盟仍维持成长外，对美国、欧盟、日本都在下降，尤其对台湾下降幅度高达 28%。 雅虎新闻报道说，2022年中共地方债还本付息的规模已达 3.9 万亿，是2018年的近三倍。直至去年年末，至少有17个省级政府的地方债务余额占其综合财力的比重超过 120% 的警戒红线，居首位的是天津，其债务余额为其综合财力近三倍，地方债亦成了一个随时都能引爆的炸雷。
南韩总统尹石月及夫人将应东京的邀请，在3月16号至17号访问日本，这个是南韩领导人12年来首次对邻国进行正式访问，表明两国的关系来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来看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3月9号表示，尹石月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称这个是韩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日韩本周刚刚就二战以来两国存在的徵用工问题达成和解，并得到盟友美国的称赞。对于尹石月的来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简报会上说，韩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日本应该与之合作，解决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我希望通过韩国总统访问日本，日韩关系将在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共同社礼拜四晚间报道，日本政府仲在考虑邀请尹石月参加今年5月在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美国曾敦促日韩进行和解，称两国最新宣布的和解消息是突破性的。在美国正寻求与印太盟友形成更加团结一致的阵营，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中韩威胁之际，韩国政府的这项计划来得正是时候。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声明标志着美国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之间的合作和伙伴关系进入开创性新篇章。另外，面对中共不断对台湾的挑衅，韩国民间亦支持加强韩美日同盟。市民团体敦促政府加强韩美日同盟，守护台湾。韩国市民团体 CCPR 和孔子学院真相宣传运动本部3月8号在位于首尔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定时进行军事挑衅，将作为公共海域的南海称为自己的领海，威胁亚洲乃至世界贸易秩序和平的中共才是无赖，是黑社会。在中共入侵台湾时，韩国如果不给予保护，这样亦就无法守护韩国的安保、繁荣和自由。我们应该认识到，台湾出事就是韩国出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